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2月2日星期四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在欧盟委员会委员以及欧盟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抵达乌克兰基辅，在欧盟乌克兰峰会之前会见时特向乌克兰保证，欧盟将给予全力不变的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到访巴黎，这是他一个月前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以来第一次出访法国。以色列寻求西方联盟来共同抑制伊朗核计划。美国今天重新开放了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此馆曾在30年前关闭。法新社说，美国大使馆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重新开放的。加拿大国会议员昨天通过了一项议案，准备接收10000名逃离中国并继续受中国恐吓的维吾尔难民。该议案由执政的自由党倡议，在议会获得了一致的通过。台湾驻法代表处喜迎兔年酒会，有40多位法国议员与学者热情参与。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在欧盟委员会委员以及欧盟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欧盟乌克兰峰会之前举行会见，特向乌克兰保证欧盟将给予全力不变的支持。此前，法国总统奥朗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猜测，乌克兰战争持续将导致欧盟等国际社会最终对乌克兰援助沦为疲乏与厌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基辅时向乌克兰保证，欧盟将一直提供支持。冯德莱恩也在推特上写道，我很高兴回到基辅，这是我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第四次来到这里，这一次而是我和我的委员会团队一起抵达，我们一起在这里表明欧盟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陪同冯德莱恩抵达乌克兰基辅的是欧盟外交部长博雷尔以及约15名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将与乌克兰政府官员举行峰会。欧盟委员会称，这次访问是欧洲支持乌克兰面对俄罗斯无理侵略的有力的象征。据该报道称，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正式候选国，乌克兰将在明天星期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峰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到访巴黎，这是他一个月前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以来第一次出访法国。以色列寻求西方联盟来共同对付伊朗的核计划。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星期四到访巴黎，这是在他一个月前再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以来的首次出访法国。抑制伊朗发展核计划以及巴以冲突应该是本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的重点。以色列担忧伊朗拥有核武，寻求与西方的盟友来共同应对伊朗的核计划。本台消息显示，以色列已经有所准备，锁定了伊朗境内大约3000个目标，希望尽快采取行动。以色列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包括法国、美国和几个阿拉伯国家，来应对伊朗的核威胁。不过到目前为止，法国和美国拒绝。但是现在情况出现变化，首先限制伊朗发展核武的谈判没有进展，其次以色列加入西方阵营来应对俄乌危机。以色列近期表示，已经准备好在军事上支持基辅来反对莫斯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借此向西方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我们支持应对俄罗斯的战争，你们应该支持应对伊朗。 巴以冲突近期升温，法国方面表示声援以色列应对恐怖主义，同时呼吁各方采取措施避免暴力升级，并愿意恢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做出努力。马克龙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将共进晚餐。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退休改革计划遭遇阻力，近1/10的法国人表示支持就退休改革方案进行一项全民公投。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根据法国 DSA 研究所为 CNews 新闻台所做的一项调查，近1/10的法国人，也就是69%，支持就退休改革方案进行一项全民公投。法国人反对退休改革的动员并未减弱。内政部称，虽然1月31日的示威动员聚集了120万人，但几个反对党正在举行一项全民公投方面的努力。法国年龄35岁以下的公民带头支持这项想法。具体而言，35岁以下的人最支持举行公投，有77%，但50岁以上的人也占多数，有65%。受访者的政治敏感度揭示了答案的多样性，因此77%的左翼人士希望就养老金的改革进行公投。在支持法国不驯服党左派的支持者，这项支持率攀升到87%。最不支持公投的受访者是执政的多数党，有45%，和共和党的支持者43%。2月6日将进行研究右派的极右派政党提出的公投动议。这种分配包括了激进的左翼和极右翼，他们发现自己在全民公投的想法上忠实于国会里的情况。然而在议会主席决议后抽签，只有极右派的政党的动议将在2月6日交由国会议员表决。
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昨天晚上在代表处举行了喜迎兔年酒会，邀请法国议员与学者共同庆祝农历春节。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和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博德黑以及关注台海局势的学者40多人热情与会。吴志忠代表在致辞中指出，去年台法关系继2021年出现实质进展以后再获加强，过去一年有4个国会访问团前往台湾，为欧洲国家中最多。在此一良好基础上，吴志忠对本台记者夏荣提问台法关系的新年新突破时表示说，
基本上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嘛，我们是第世界上在200个国家里面，我们第16大贸易强权，第20大经济强权。我的个人国民生产总毛额，今年也超越日本跟韩国。然后全世界都在讨论，我们生产的半导体。可是我们竟然无法跟其他国家一样，跟各国政府正常的对谈交换，来谈论大家共同利益或大家怎么去看待人类的未来。所以其实台湾有相当程度，大概是全世界唯一必须因为我们也很重要，大量依靠国会外交，就是依靠这些国会员来讨论怎么样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嘛，所以与其说突破当然我觉得前年最大的突破就是法国参众两院都有投票支持台湾的参与嘛，然后去年在美国 Nancy Pelosi 议员来到台湾，然后引起中国在周围引起极度的很大的不安，发动军事演习。法国是第一个派参议员团来支持我们的像这些实质的行动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们渴望可以持续期待法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继续支持我们。其实我们从今天来看，有出席的人就可以看得到大概40多位参众两院的议员出现了。我想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议员出现，尤其要知道今天乌克兰的国会的领袖也来那很多本来要来的还说不能来，其实本来有更多的，还有些是来了去参加之后赶快匆匆忙忙也跑来这边来表达支持，就是说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他们还是愿意来那所以我是对于今年兔年法国国会议员更加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动跟力道我是非常乐观在看待的。
继捷克新总统帕维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捷克众院议长埃达莫娃三月将率团访问台湾。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日前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引发北京不满。紧接着，捷克众议院议长埃达莫娃三月份也将率团访台。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昨天跟埃达莫娃视讯通话，重申台捷之间民主伙伴的友好关系，并针对埃达莫娃访台规划、近期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多项合作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蔡英文日前跟帕维尔通话之后，前天中国大陆有高达20架次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吴钊燮说，这是中国大陆见不得台湾被朋友拥抱做出的反应。在和埃达莫娃的通话中，吴钊燮告诉对方，乐见台捷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开展与深化，捷克无惧威权政权的胁迫，坚守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价值，持续增进双边情谊，深受台湾人民感佩与尊重。两人通话大约20分钟，吴钊燮并感谢捷克与台湾共同支持及援助乌克兰。埃达莫娃则表达高度期待访台之行，也提到帕维尔跟蔡总统通话彰显捷克对台湾的支持及民主阵营团结的力量。埃达莫娃并高度赞扬台湾为乌克兰提供的各项协助，他相信未来协助乌克兰战后重建会有更多合作的空间。捷克前总理托波拉内克31号在推特发文指出，台湾永远不会是中国的，就像南韩不属于北韩、乌克兰不属于俄罗斯一样。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今天重新开放了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此馆曾在30年前关闭。发行社说，美国大使馆是在与中国的竞争背景下重新开放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大使馆的重新开放标志着美国对所罗门群岛人民和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再次承诺。据法新社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于1993年关闭了驻所罗门群岛首都的大使馆，届时美国曾重组外交使团，除了关闭还重新配置了美国的优先事项。而现在美国大使馆重新开放，是在所罗门群岛总理于2022年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范围广泛但是内容不明确的安全协议之后，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首的多个西方国家担心该安全协议将使中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加拿大国会议员昨天通过了一项议案，准备接收10000名逃离中国并继续受到北京恐吓的维吾尔难民。该议案由执政的自由党倡议，在议会中获得一致通过。该议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因是执政党推动，一般认为加拿大当局将行政跟进落实接待程序。目前在加拿大有一个小型的维吾尔族社区，大约有3000人。加拿大准备欢迎10000名维吾尔族人，昨天稍晚在议会通过对决议案，旨在加速10000名维吾尔人和其他需要保护的突厥穆斯林人进入加拿大，时间从2024年开始，为期2年。这类推动议案对政府没有约束力，但该方案得到了特鲁多政府的批准。在星期三通过该议案以后，议会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发起这项动议的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加拿大议会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历史性的，是我们不接受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明确的信号。据法新社说，该决议案承认逃到第三国以逃避中国国家的压力和恐吓，要求他们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该决议案还指责北京对收容这些难民的国家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该决议案说，如果他们被返回中国，这些难民将面临大规模的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和强迫决议的高风险。乌克兰议员罕见敦促华盛顿制裁中国和印度购买俄罗斯能源的行为。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位，您收听的是 IH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与菲律宾星期四宣布将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从目前的五个增加到九个。这项宣布并未指明新增四个基地的具体位置，但称他们分布在菲律宾的战略要地。据信，这包括北部靠近台湾的吕宋岛和南部靠近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主要岛屿和海域的巴拉望岛。目前，美国在吕宋岛已经有两地的出入管道。此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1月3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海警2022年在南中国海的存在比以往时候都更加强大，这包括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一些岛屿附近巡逻的力度远远超过往年。法新社的报道说，美菲两国国防部官员在联合声明中指出，菲律宾和美国自豪地宣布，两国计划加速全面实施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并同意在菲国战略地区指定四个新的协议位置。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性让整个区域日益不安。美国和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与泰国这五个在亚洲的条约盟国中，菲律宾地理位置与台湾最近，最北端的吕宋岛仅约200公里之遥。美国官员表示，若发生台湾遭遇攻击的情况，取得菲律宾最北端岛屿出入权限，在抗衡中国上至关重要。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分析指出，吕宋岛靠近台湾，获准使用那里的军事基地，将显著地加强美军对台海危机的反应能力，从而有助于遏阻北京对台动武。巴拉望岛靠近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端的主要岛屿和海域，向巴拉望轮派部队将使美军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菲律宾应对中国在那个海域的力度越来越大的胁迫行为。据五角大楼周二深夜出台的新闻稿说，两国决定加快落实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宣布新四个指定可供为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称这项措施将使美国能更快地为菲律宾应对人道和气候相关灾难提供支持，并对其他共同面对的挑战作出反应。这份声明还说，美菲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在此前答应可以使用的五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中展开的投资和设施建设，并承诺将迅速行动，为现有核心指定的基地制定必要的计划和进行投资。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防长奥斯汀1月31日抵达菲律宾，周四与菲律宾防长会谈后做出了这项宣布。他当天还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2022年6月，小马科斯上任菲律宾总统后，美菲落实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的步伐有所加快，美菲两国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另外，在两天前，《纽约时报》也关注到，美国和印度官员周二同意在先进武器、超级计算、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领域扩大合作。拜登政府希望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抵消中国在尖端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据《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印两国政府官员和数十家公司的高管在华盛顿进行为期两天的高级别会议之后达成了这些协议，这是拜登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自五月在东京宣布开展 关键核心新技术新对话后的首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表示，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是成为2016年达成核电合作协议后美印关系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将这项努力描述为使整个印太地区的民主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总体战略的重要基础部分。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聚焦点。作为解放报继续关注有关退休制度改革方案的讨论，指出任命九个月来的法国总理博尔奈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否能够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使命，关键就在接下来的数周内。法国总理周四晚间在电视讲话中将作何表态？很明显，他近日所谓64岁退休红线绝不退让的言论，激怒了更多的法国人走上街头。下一步究竟是退还是不退？博尔奈看来是进退两难，他的地位陷入他任命以来最为脆弱的阶段。又一《费加罗报》则聚焦右派的传统话题移民问题，指出周三法国政府递交的有关移民问题的议案已经遭到左右两大政党的集体攻击，预计他要获得通过将十分艰难。《费加罗报》的另一大聚焦点是欧盟何时出台对策应对美国针对能源转型推出的对企业的援助政策，40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将资助那些在美国投资能源转型的企业，欧盟本土的一些生产汽车电池或者氢能源的企业都开始迁往美国，欧盟必须在欧洲企业大规模迁出之前迅速出台对策。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法国之际聚焦以色列政坛，该报驻特拉维夫记者报道说，这次访问计划预定已久，虽然官方强调伊朗问题是与巴黎讨论的焦点，但是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最重要的是向其国内舆论显示，以色列政府虽然与极右翼政党联盟，但是在国际外交上却并不孤立。文章还评论说，在第一任期似乎还有意于致力缓解巴以冲突的话，今天的马克龙总统似乎已经放弃了此前的想法。尽管法国外交越来越公开地对以色列的殖民政策以及约旦河西岸日益紧张的局势表示担忧。财经报纸《回声报》同样关注退休制度改革，指出法国国民议会传统右翼党派继续向政府施压，要求修改方案中有关低年龄进入劳工市场的职工的退休待遇，保证他们缴纳分摊金的年限不至于超过43年等等。右翼党派议员的支持对法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执政党使用不得人心的宪法第49条中的第三款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此外，《回声报》还强调物价上涨严重影响到法国消费者的消费指数。此外，《回声报》网站刊登了法国经济学者曾经为马克龙竞选总统谋划经济策略的法兰西学院经济教授 Philippe Aguillon 的专栏文章，标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害怕中国的创新。 Philippe Aguillon 回顾了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非凡飞跃，并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增势很可能会戛然而止。作者指出，自己过去曾经多次强调，中国要在技术上创新，就必须进行制度改革，给研究人员以更多的自由，激发市场竞争。然而，中国虽然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仍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自由甚至出现了倒退。但是，中国在科技开发领域，尤其是在 5G、区块链、基因研究以及专利注册数量上都脱飞猛进。那么，如何解释此一现象？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首先是科研经费的大幅度增加，中国在2018年以数百万美元的研发支出赶上了美国。其次，中国政府修改了大学科教人员的任职制度，在2000年代逐步引入了有条件的终身合同制，研究人员必须发表学术文章方能获得确认，并在2008年推出了千人计划，将国外的中国高级研究人员带回中国国内。最后就是以美国的学术合作，这些合作使中国的研究人员不仅能够受益于美国大学的学术成就，而且还能够在其他地方享受到国内无法找到的自由。 事实上，自从美国在2018年推出限制中美研究人员合作的中国倡议政策之后，中国出版物的质量就应声而降。作者认为，中国倘若要阻止科研上的衰退，就需要更加开放，而不是封闭自己。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北京通过释放活力，激励主动性来推动创新，要么优先考虑控制社会和束缚经济增长。倘若选择后者，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陷入阿根廷综合症，也就是说，在经济起飞时非常有活力，但却在中途戛然而止。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罗马教皇方济各1月31日抵达刚果金，开启对非洲大陆为期5天的访问。他将在刚果金逗留4天，然后前往南苏丹的朱巴。2年前，教皇方济各就天主教会的未来发起了一项全球咨询行动。这项被称为主教会议议程的行动从2021年开始，预计2024年结束。这是自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主教会议改革以来，为推动天主教的改革而进行的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咨询议程。萨赫勒情报网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教皇方济各之所以将刚果金作为此次咨询议程的第一站，是因为刚果金是非洲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天主教国家，该国人口近1亿，天主教徒占人口 40%。刚果也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个拥有黑人大主教的国家。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方济各从教皇任期伊始就将目光投向非洲大陆。他曾于2022年7月承认，非洲从未停止让我们感到惊讶。非洲天主教徒的数量不仅仅在增加，他们正在重塑和重新诠释基督教。他们通过独特的礼拜方式为天主教注入新的语言和精神活力。非洲对话杂志在相关报道中指出，鉴于天主教在非洲的扩张，天主教堂完全有能力成为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核心驱动力。在连年战争、饥荒、人道灾难不断摧毁瓦解非洲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教会正在提供充满希望的社区。例如刚果金拥有非洲最多的天主教医疗机构，达2185家，紧随其后的是肯尼亚，有1092家，尼日利亚有524家。此外，主教们也有能力在刚果金和尼日利亚动员反暴力和平抗议活动。那么非洲是天主教最具活力的大陆吗？根据梵蒂冈2022年10月公布的数据，目前非洲有 2.56 亿天主教徒，约占非洲大陆人口的 18%， 比一年前增加了520万。从招募信徒角度来看，非洲成为与南美洲相当的最具活力的大陆。非洲也已新增神父1116名，成为神父人数增加最多的大陆，同时也是神学院修生人数最多的大陆。未来神职人员将从他们当中产生，这对整个教会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将填补其他大陆甚至欧洲大陆的空白。那么如何解释天主教在非洲的活力呢？法国世界报援引金沙萨天主教大学校长雷奥纳多·桑特迪的分析指出，非洲天主教由强大的人物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及去殖民化过程中表现异常活跃。以刚果金为例，先后3位黑人大主教在反对社会不公正和压迫的斗争中获得了民众的拥戴。 除此之外，天主教徒一直并且仍然在学校或非洲青年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美洲大陆仍然是天主教徒聚居地，拥有 6.53 亿受洗教徒，占美洲总人口的 64%。 而欧洲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仍然拥有受洗人口 2.86 亿，占总人口的 39.6%。历史学家克劳德·普吕多姆表示，统计数字只能反映教区受洗者的宗教活动，信徒通常一生与某个固定教区有联系。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况不一定如此，那里很多信徒从一个教区流向另一个教区，往返不定。世界报的相关报道还特别提到非洲天主教神学在天主教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一些非洲天主教大学正在经历明显的扩张期，例如在喀麦隆、刚果金、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许多非洲神学家通过将信仰与当地文化融合，实现了天主教本土化，成为引领地方潮流的红人。例如在刚果金，当地的扎伊尔弥撒就是将祖先祈祷、舞蹈或民族服饰融入天主教弥撒中所产生的礼拜仪式。这个礼拜仪式于1988年获得梵蒂冈的认可，今天被教皇方济各作为一个范例推广。教皇甚至于2022年夏天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一次扎伊尔式弥撒。非洲神学家也围绕教会在社会参与及政治辩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建设工作。天主教社区的创始人、《燃烧的教堂》一书作者安德里亚·里卡尔迪曾说，非洲是世界未来的实验室。他表示，全球危机与基督教未来问题、伊斯兰教与新兴教关系问题、基督教与战争关系问题，在非洲都以非常生动惨烈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把教会推向迎接挑战的第一线。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专题。
各位听众，挪威最新一项研究发现，在该国大陆架的海床上蕴藏着大量金属和矿物。挪威政府已经于1月25日周五首次透露，其中包括从铜到稀有金属等多种矿藏。如果进行开采，这将有助于减少欧洲对中国进口稀土的依赖。不过，现在环保人士表示担忧，提出开采这些矿藏是否会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挪威石油管理局于1月27日公布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在挪威的大陆架上发现了大量镁、锂、钴和稀土。挪威这个北欧国家是一个主要由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现在考虑是否将其近海域开放给深海采矿，让该国在未来可以成为战略矿物的出产国。不过，是否进行开采需要获得挪威议会的批准。挪威石油管理局负责该项研究，在这份声明中指出，在研究区域的海底发现了金属中的镁、锂、钴和稀土矿物，已经被列入欧盟委员会关键矿物清单。挪威石油管理局的该项研究包括挪威海和格陵兰海偏远地区，这里资源丰富。相关调查显示，在该海底区域拥有3800万吨铜矿，几乎相当于全球每年开采量的两倍，还有4500万吨锌分布在金属硫化物中，在海床上还有镁、钴等矿藏。挪威石油管理局指出，这些稀有矿物如镍对风力涡轮机和磁铁以及电动汽车的发电极为重要。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评估显示，到2030年，欧洲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对稀土元素的需求预计将增加5倍以上。目前，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没有重要稀土元素开采矿，欧洲主要依赖进口。 欧委会表示，欧盟从中国获得 98% 的矿物，在稀土矿物方面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也增加了欧洲工业的脆弱性。稀土矿物在发展清洁能源、生产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在该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占全球产量的 60%。挪威石油管理局指出，需要对这些海底矿产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数年的时间以确定在可以接受的环境下进行开采。另外，挪威的邻国瑞典也宣布发现有大量的稀土矿藏。瑞典矿业公司在1月12日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在位于瑞典最北部的吉律纳地区已经发现超过100万吨的稀土氧化物，是欧洲最大的稀土氧化物矿床。虽然该地区开采铁矿已经运作多年，各项基础设施也相当成熟，但是要开采稀土需要至少15年左右。这一发现同样有望成为减少欧洲大陆在这一关键资源方面对华的依赖。自从俄乌爆发战争以来，欧洲不断强调提升战略的自主性，降低对他国的依赖，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目前中国拥有全球的稀土矿产，欧洲方面估计到2050年欧洲对稀土的需求将增加26倍，如果北欧国家稀土矿藏得以开采，就可以减少对进口的依靠。不过生态环保组织则呼吁谨慎看待挪威新发现的海底矿藏，认为不应该在对海底生物是否受到影响报告出炉前继续相关的探测工作。挪威海洋研究院也警告说，目前对深海生物了解还非常有限。大家知道稀土是17种元素的总和，在18世纪末被发现，稀土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手机到电脑等这些电子产品，从卫星到火箭等这些航天设备都需要稀土，在新能源技术等领域更是依靠稀土。世界各国都蕴藏着稀土，不过由于开采过程复杂，特别是稀土的提炼中污染严重，会付出高昂的环境代价。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挪威海底发现大量矿藏资源。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向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台湾新闻网站风传媒1月31日报道，曾预估中国会在2027年攻打台湾的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30号率领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访团来台。而他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再次重申这个犯台时间。不过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则认为，中国可能在2025年攻台，届时恐怕与美国开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甚至曾说会是2023年，因此本次节目就与大家谈一谈这个主题。据该报道的作者简·恒宇写道，美国智库访团成员具安全和印太区域研究背景，又关注台海安全局势，此行凸显美国智库和学界对印太区域局势的重视。团长戴维森现为替川和皮基金会的成员，日前由基金会安排访日，并向执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发表演说，同时与驻日美军、日本自卫队领导阶层会面，所以这一次是从日本飞来台湾。日经亚洲1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说，戴维森2021年4月退伍后就计划访台，但在等美国海军批准。戴维森最广为人知的是2021年3月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被联邦参议员苏利文问及台湾海峡何时可能爆发冲突，他回答说， 此威胁在这十年相当明显，事实上是未来六年。本次他访日时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说，仍然认为2027年是可能的时间点。而戴维森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说，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这是他依然认为中国会在2027年犯台的主因。而且习近平2027年会想寻求第四个任期，加上他表明统一是中共历史大业，更要在2050年以前达成这个目标。不过身为美国空军司令的米尼汉在内部备忘录称，我希望我是错的，但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于2025年与中国开战。他认为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会是习近平出兵犯台的借口。该备忘录似乎原定于2月1日发出，但遭外流，1月27日在社群平台上流传。另外，美国军文月刊《空军杂志》1月28日引述国防官员说法称，这些评论不代表国防部对中国的看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重申，国家战略表明，中国对美国国防部是步步逼近的挑战，我们的重点仍然是联合盟友及伙伴，维护和平、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然而，美国海军将领吉尔迪则另有见解。2022年10月，他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活动上直言，当谈论2027年时，我内心想的是2022或2023，我无法排除这可能。为何会有不同的推测时间？美国波特兰大学教授梅瑟表示说，军事将领有明确动机来预测提升美军备战的事件。据梅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出认为可能发生的年份，比方说会在未来五年或十年发生，更有可信度。不好的预测很快会被遗忘，他直言，好的预测不常见，且得到像是与中国开战这一类的重大正确讯息，会有很大关注。而在做此预测的脉络下，这些将领会被当成有先见之明，特殊洞察，甚至拯救国家。没有人知道中国何时甚至会不会侵略台湾。梅瑟称，大部分预测都是作秀。去年十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说，中国寻求统一的进程加快，但美国同年11月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其中列出四种攻台情况，却都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点。美国参谋首长米利当时称，美国非常密切关注中国解放军的建构能力，而中国也知道离拿下台湾的程度还很远，直言若很快犯台，就会犯下和俄罗斯一样的战略错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样不认为中国会立即采取攻台行动。同在去年11月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说表示，中国仍在强化军事、财经、经济、科技准备的轨道上，已在2020年代稍晚或2030年年代拿下台湾。那时习近平没错是以继续掌权为目标。目前唯一明确的是，约莫就像自由亚洲电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若侵略台湾，就会与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所做承诺发生冲突，此承诺为抵抗任何诉诸武力危及台湾安全的行为。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此承诺坚若磐石，只是何时或会否发生，谁也说不准。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武统的习近平何时准备攻台的话题，也引发台湾舆论热议。 台湾资深媒体人范奇斐是这么解读的，他在范奇斐的美国时间节目上说，
尽管各家学者对于中国会不会打台湾、什么时候打台湾多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大家看法一致，就是对中国来说，当侵略台湾可以获足够的利益，同时成本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的时候，侵略台湾就会成为现实。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打，要么就是打台湾利益还不够大，要么就是要付出的成本太高，降不下来。所以要降低两岸开战的几率，我们就要试着提高打台湾的成本，又或者减少打台湾所能够获得的利益。不过打台湾所能获得的利益取决于中国的内部，台湾可以决定的是提高打台湾的成本，这可以是让解放军在攻打台湾的时候损失惨重，或是让中国的经济在战争中无法运转，最终让掌权的中共领导阶层失去掌控中国的能力。要做到这些目标，台湾必须要具备足够的防卫力量，只有在确保解放军犯台必然失败且损失惨重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压低中共的开战意愿，进而避免战争。另一方面，台湾本身的积极备战也会让国际社会更愿意压在台湾这一边。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专门报道国家级情资法国媒体情报在线或中国学界消息证实，曾吹捧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的新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高翔，在习近平的授意下召集历史与经济学者研究清台后如何因应国际制裁带来的经济孤立。据情报在线1月21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企图越加明显，去年12月指派有宣传背景的历史学者高翔出任中国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可视为习近平想要掌控台湾的最新架构布局。报道指出，中国最高智能机构社科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在铺设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的研究员都必须与中国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密切联系。高翔曾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并于2016年到2017年担任福建省宣传部部长，首捻台海宣传议题。由此可看出，习近平企图增加与学术界的合作，利用研究能力为共产党服务。据该报道分析，习近平持续关注并研究台湾议题，希望社科院可以进一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以沙盘推演各种意外情况，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后国际祭出大规模制裁，企图让中国深陷经济孤立时所带来的后果。去年8月，高翔领导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文章，为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平反。他在万字长文中称，清政府当时锁国，不仅为了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更是为了防御侵略者具国家安全意味。情报在线还认为，高翔之所以撰写这份引起学政界关注和批评的报告，就是因为去年春天曾接到习近平亲自指示，希望他分析明清帝国时期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与主权而采取了长时间闭关锁国的各项优点。不具名的学界消息来源向情报在线证实，高翔更接获指示，正召集一群历史与经济研究者继续研究中国如何因应经济孤立的相关冲击。该报道总结指出，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帮政府未来恐怕必须经济闭关的选择找到解套说辞，经济学家的任务则是制定紧急时期策略，好让中共政权即使面对自己造成与国际迫使的孤立，也能依据中国现在的经济体系特色继续保持良好的繁荣发展。 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感谢导播 Juli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童话故事中的城堡在我们的童年生活里都极具吸引力。法国拥有2000多座各式各样的城堡，在这个国家的四个角落充满了城堡的狂热爱好者，他们长大后更是准备牺牲一切成为城堡主人，而且打开城堡大门迎接观光客。一些人的童年梦想，一些人的家族传承，或者对古老石头砌石房屋的热爱，各有各的动机，但是所有买下城堡的人都要面临同样的一个现实，因为拥有这些古迹城堡通常就是触碰到一个真金白银的大坑洞，对于这项老城堡的最小规模翻新工程，往往动辄就得花数百万欧元。因此，这些城堡主人，也就是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解决方案，让他们的城堡能够焕然一新，持续下去。法国有1000多个城堡是长期以来就被荒废弃置的城堡，例如类似这个卡内维尔城堡 Château de Garneville 这种近乎废墟状态的城堡，但在法国仍然有很多城堡主人愿意尽心尽力全力来起死回生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废墟城堡。要成为这些城堡的主人，首先你必须要承担付出的代价。例如一位年轻人基优姆加勒，他在2012年买下了一个内维尔城堡，但接手这座城堡后所面对的问题让他的脊梁发冷。基优姆说，事前我早知道要大肆施工复修，知道我们必须卷起袖子集合全家人的力量来帮忙整修下，我们应该可以完成整修复兴的工程。不过在2016年7月，城堡入口的拱门顶上突然剥落一块长达1米的城墙壁块，然后他们找到专家查看，发现上面长满了一种破坏力特别强的霉菌，而且是棉花有霉菌。这些很恶毒厉害的霉菌，它开始就像一片蜘蛛网，而且会越长越长越多蔓延，而且它可能会找到湿地，甚至深入到城堡7米的深度。接着这种霉菌会吃掉窗户四周窗棱的木头，城堡的木头就会慢慢的被腐蚀掉，整座城堡就这样子被腐蚀侵蚀掉。城堡有1/4的大木头制的屋顶也就会被蛀虫蛀掉了。18世纪打造成的这座城堡大部分的木材就有700平方米，要进行翻修就先烧烤所有的这些蜘蛛网状的竹子，把根部除掉后才能够注入树枝，然后工程公司要注入一种特殊的清洁除菌剂，毒性很强的药水，这就必须聘请专门公司来清除这个霉菌，而公司的估价都很贵，达到100万欧元。这位年轻的城堡主人已经找到了一半的经费，剩下的一半还没有着落。像基优姆这样，这个十字架载入的城堡道路是现今许多法国的城堡主人所遇到的困难。另外，例如在波杜的地方城堡的例子，不只是一个人的城堡主人，而是有许多的城堡主人都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有25000人共同买下了沙多德拉莫沙德涅，在沙杜这个地方原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借着发起一项运动，结果问题解决了。在居利亚马基还有德雷格两个人共同策划的这个计划发起人，他们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个行动可以获得大胜利。朱利安说，他们到处写信请求，给了全球115个国家的人，他们 算是发明了一种维护城堡的方法，城堡属于全世界各地方的人。罗兰说，我们甚至写信到非洲的布基纳法索，结果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个已经超越过保护文化遗产的程度了。我们还写信到古巴，到各国，已经超越了保护的概念，动员所有的市民村民来进行这项动作。1932年，这个城堡曾经一场大火而烧毁，从此杂草丛生，树木到处长。当他们翻修城堡的概念是保存这些树木，保持和谐，让这些野生树木都成为谱曲这个城堡诗篇的一部分。19世纪，这些城堡主人都到处参考其他城堡的造型灵感，然后回到自己的家园来打造自己的城堡。在欧维昂纳的市中心的一座城堡圣利达勒，于2016年完全被修复。其城堡主人达兰松实现了一个童年的梦想。记者问道说，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他回答说，这就如同一个军事碉堡，这类似所有孩子的梦想。一个城堡就是四周有碉堡，有一个中庭，而我被这些建筑的大石块所吸引，叙述它的历史故事，还有这座坚固堡垒的故事。这些城堡主人在修复之后，再来就是让这些城堡能够生存下去，也就是要对外向民众开放，有了收入拿来做维修城堡的经费。自从2018年起，圣利达勒这个城堡每个周末他们都有骑马古代的表演活动，四周城镇的居民义务参加演出，扮演16世纪当时地方上每个不同人物的生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座城堡，但在圣利达勒这个城堡，当地每个居民都可以参与保存这个历史古迹，而且为地方带来不少的观光客。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在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乌克兰与欧盟基辅开峰会，欧盟再诺不变支持。美国尖端公司要特价1美元卖无人机给乌克兰。乌克兰有议员敦促美国制裁中国与印度。以色列总理到访巴黎，寻求联盟应对伊朗。近1/10的法国人表示支持就退割方案改革进行公投。一项报告称，中国自由度亚洲最差，香港跌至第34位，被指坠入暴政。台湾驻法代表处喜迎兔年酒会，40多位法国议员与学者热情参与。近新总统帕维尔与蔡英文通电话之后，捷克众议院议长3月将率团访台。中国官媒罕见直播地方新闻发布，江西定调胡鑫宇自缢死亡，但未消除舆论的疑虑。美国重开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聚焦与中国缠斗争影响。世界第一家加拿大议会动议要接议10000名维吾尔人。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Goneye 所演唱的 Note Moi 这首法语歌曲，来邀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J'en fais pas des tonnes, et la méthode fonctionne. Ils veulent savoir ton genre d'homme. Moi c'est ton mental que j'espionne. C'est bien ils ambitionnent, mais très vite ils plafonnent. Moi je prends mon temps, c'est l'art de durer que je perfectionne. Ils font trop de bruit, ça parle Bugatti, tout ça est loué jusqu'à jeudi. Mais le raffinement, ça dure toute une vie. Ils te payent. Chacun sa manière. Oh, je ne vois que toi depuis des heures et tu ne le sais pas.
respecte.
Ah ouais.
Les amis, c'est bien, mais faut pas que t'écoutes ce qu'elles répètent. I'm so into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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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I'm so into you. Ou la nuit qui nous joue des tours, peu importe.
Je ne vois que toi depuis des heures et tu ne le sais pas. Tu sais, je ne dis jamais ça. Et tu me donnes envie d'être un autre moi.
RFI, les voix du monde.